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四围看看，我们今天在会所的人特别少啊。你知道我们过去常常会请求弟兄姊妹的靠近一点啦，坐前面一点，好像这个效果也不是特别的有效。所以我们都现在好像都 never mind， 不用 bother 说再做这样子的请求。弟兄姊妹还是凭自己的感动吧，你觉得坐在哪里最舒适哈，反正就坐在哪里。我们也感谢现代的这个 technology 啊，现代的技术啊，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扬声器啦等等。想到像主耶稣那个年代哈，不要说主耶稣那个年代，就是再倒退几十年的话，没有这些技术扶持的话，那你如果想要听得清楚的话，这个自然而然就要坐在前面来了。那我今天哈，这个大家如果收到那个微信群的话，都知道今天呢我要讲的那个主题是加美的脚踪啊。刚刚那个经文坚定弟兄也读过了啊。我有这个今天有 slides 啊，我还是分享一下。那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的话，那在六月份的时候，先是坚立弟兄，然后下个星期第二紧接着是宋辉弟兄啊，他们都分享到那个大使命啊，主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那坚立弟兄是从，就是说，因为主的大使命是要让，就是要吩咐他的门徒出去，使万民都能够做主的门徒。那个坚立弟兄是从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角度来分享，那个宋辉弟兄呢是从做门怎样子做门徒啊，从教会的这个生活这个建造方面来分享。那今天我要分享的呢是延续这个的话，可以算是第三讲啊。那也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系，那是跟这个传福音有关系哈。那我们刚刚也一直在强调，现在在福音营啊，福音营正在进行中。所以我们传福音哈，我们有向近处传福音，也有向远处传福音。那福音营是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向近处的我们身边的朋友们传福音。那还有向远处传福音，所以我今天的负担啊，是在着重在这个宣教方面，就是向远处传福音。那当然，我今天所讲的啊，这个因为我本人并没有在宣教方面有任何的服事，没有亲身的去在这个宣教的这个前沿啊。那所以今天所讲的一些内容哈，还有一些这个例子是我自己所接触到的，但是肯定是不全啊，也不是说我也没有说要从这个圣经的这个教义上哈，从道理上去讲，只是给弟兄姊妹分享一些哈我自己所接触到的在宣教方面的这些在这个宣教上面有服事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故事。那这个经文部分哈，我们刚刚弟兄已经读过了。那我还是在这个地方呢，我还是那个稍微就是把这个上下文哈，这个就是经文经节会更多一点哈。我们还是可以弟兄姊妹可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那我们可以从这个罗马书第十章的第九节开始。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可以一起齐声来读哈。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其实前面上面我们就讲，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得救，就是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啊，但并不是人人都知道，很多人根本就甚至说觉得不可思议啊，怎么这么简单的就可以得救呢？我们人往往很喜欢去故意去搞一些很深奥的这个道理啊，然而就是主给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福音啊，这个救恩的确就是这么的简单，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也还是需要有人去传播啊，需要人有这个使命，要有意向，并且赋予这个能力啊，可以去传福音，去让人相信。那这样子的人哈，经上记载说，传报福音、传喜信的人是蒙福的，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那这段经文，上周的讲员哈，这个 Emmanuel 弟兄也引用过。那我们也知道，这里面讲的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本人哈，他就是新约时代第一位这个报传，就是第一位传报福音的使者。我们刚刚也唱过诗歌，也读过的这个以赛亚书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为着这个要传这个福音所付出的、所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那这样子的啊，他的这个工作啊，就是用他的脚中来形容，也是何等的佳美。那其实这个是引用在以赛亚书52章第7节里面，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个是引用这个罗马书，是引用的以赛亚书52章这个第7节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个尤其是指着我们的主做的说的。那但我们作为他的门徒，我们理应当以主为榜样，也接受他的命令，就是那个大使命，要将福音传到地极，也可以得他的称赞。那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还特别也强调，那么谁可以，这个就是说传福音这个对象是谁啊？在12节里面讲，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就是福音的对象是给一切所有求告他的人。那个希腊人就是指着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这个弟兄姊妹其实也都知道。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大使命，就主的这个命令，这一节经文的弟兄姊妹就更熟悉了，因为我们在这讲台上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啊。我们为着帮大家复习的缘故呢，我们还是把这个经文列在这边哈。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这个大使命啊。这里面我刚刚讲到，我们弟兄前面的两位弟兄都已经啊提到这个大使命的两方面啊，一面是要传这个福音啊，要让人接受啊受洗，然后接受这个救恩得救。另外一面还要训练遵守啊，就是训练门徒。那这个福音这传播哈，根据主哈，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到啊，其实是照着主的命令，是有一个方向的。这个方向是说， 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像这个传福音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啊，有个方向啊，从这个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经过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祭司主的命令也是一这个也是一也是预言啊。我们正在历史当中，主的这些话的确也应验了啊。那福音传播的方向果然是这样子，我们也知道。那个保罗哈，他就是照着这个方向哈，那个第一个把这个，不能够算他第一个，但是他作为这个作为宣教的哈，这个开路先锋哈，他真的是将这个福音传到这个罗马哈。那个时候，那罗马就认为是传到地极了。那这个虽然主好像是讲，好像有那么先后的一个顺序，其实这并不表示。这些人哈，在主的心目当中的重要性是按照有这么一个次序，不是说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就最在主的心意里面，那么其次才是犹太全地的人，还最后啊，还是撒玛利亚，就是说，不是在主的心目中啊，所有的人，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什么民族的哈，这个主的心目中并神爱世人，并没有这个主次之分。只是当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事实哈，就是主那个时候他的福音所接触到的、相信的啊，或者是做他门徒的人比较少，而且都是在耶路撒冷啊，人数不多哈，而且也不像现在有这么方便的这些通信的手段、交通的工具，可以将这个福音立刻的传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好像就是因为是受这个一些时空的限制，就是只能这样子的通过一个途径哈，这样子将这个福音传到罗马。那个时候罗马是罗马帝国的他们的首都啊，也是他们的中心啊。如果福音传到了罗马，然后呢又从罗马可以将这个福音带到世界的各地哈。所以这个工作并没有因着保罗把这个福音传到罗马就结束了，历世历代以来。无数的门徒哈，都付出了极大的大代价，忠于主的这个大使命啊，继续的将这个福音传到了每一个，传到了地极，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直到今天，这个工作都没有停止。那今天哈，就是我想讲一下，因为我的主题是讲宣教，那什么是宣教呢？当然，宣教哈，从广义上讲的话。就是传福音，对吧？那当然没有，从这个词上并没有区分说这个是传给近处的人还是传给远处的人。那我们从窄义上来讲的话，我们稍微有点区别啊。当我们说传福音的时候，通常指的就是我们传给我们当地的、我们身边的人啊。当我们常在我们的这个交通当中哈，我们讲宣教的，从窄义上讲哈，这个宣教是专指着。传到远方，而且这个花上全部时间和代价的这样子的宣教士啊，是指的他们的这个工作。那么当然，就是宣教并没有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哈。那比如说我在网上找一找，看见有人这样子来做一个总结哈，他说宣教从窄义上来看，从行动上是指差派宣教士到一个特定的地方。在活动上是指宣教士所从事的工作，在组织上是指差派宣教士的机构，在地理上是指往非基督教世界去传福音，在形态上指没有一个驻堂的牧者，在许多方面依赖他人的地方会众，就是指在远处，在福音新传道的地方，虽然有一批人信主了，他们还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完全的自立哈，还需要有外面的这个弟兄姊妹来去帮助他们。在文化上是指跨越文化障碍到另外一个种族集中的人群中去传福音，所以往往是 要跨越，有这个要打破这个文化这个障碍哈，能够要跨越到另外一个文化背景的地方去传福音哈。所以这个是一些总结哈，它当然也可以指着在基督教地区为了信仰更大的推广和升值而展开连串的特殊服务的工作，所以也可以指如果是在当地哈，也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计划哈，去为了信仰更大的推广和展开的一连串的这个服务。啊，这些是一些总结啊，并不是说只需要满足所有这些条件的才算是宣教啊，只是啊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些哈。那么我今天所讲的哈，也是着重在说窄义上的这个宣教，是指着专门到远方哈去传福音的这个事工哈。那首先，那看我们想交通一下为什么要宣教。那我们至少我是也有听过有人有这样子的讲法，所以我们周围还有好多人还没有信主，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我们专心向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不是更好吗？何必的跑到大老远的去传这个福音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周围的还有很多工厂嘛，对吧，还有很多河场需要收割，我们不需要那么好高骛远啊。那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来想想这件事情啊。我们今天看看我们这个大堂，我们好多空调在这。那如果说我们如果照着自然的话，那是不是后面只要有那么一台或者两台空调就够了？只要时间足够长，它总是可以慢慢的传到我这边来，是不是？我们何必要还要在这个周围都设这么多空调呢？那还给大家看这张照片的话，那肯定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吧，就是一些杂乱无章的杂草。那其实呢，这是一块空地，是我家，我跟我邻居家交界的一个地方哈。那我的邻居在这里边哈修了一座墙哈，在左边看到他修了一，在后面还有那个粪池高高的筑上去啊，这一块地他就不管了。那就长了很多的荒草。那我想说怎么办呢？后来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引入一些那种就是覆盖地面的那种很低的那种植物哈，叫做就是植被哈，那种可以，那种植被它有蛮强的生命力，可以扩散开哈，可以把这些杂草给挤出去。那我就，你可以看啊，这张同样在这边我给你划分一下，你如大家可能哎怎么变这样子了，可惜丁总没有看见哈，那就是说你可以看那个杂草里面，你其实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或者等一下恢复了之后可以看见哈，那你可以看见哈，有一片是比较好的，那是不是我可以就是我要的那个植被哈，是长得还是不错的，是不是我就可以让它慢慢的蔓延，就可以把这些杂草全部都挤出去，最后就可以给我一片这个很漂亮的这个覆盖了呢？那事实上哈，这些植被是我引入的哈，我自己摘的。那其实我是真的是在各个地方哈，很均匀的地方哈，都种上了。这样子就是我的目的是要像让这些哈，从各个地方开始，不是说我们只集中在一小片，从各个地方同时都可以这个蔓延开，可以把这些杂草挤出去哈。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这样子的话，可以让这个就是说我们直接的把这个种子哈，就像这个我现在要种草一样，就把那个福音的种子可以直接的能够散播到世界各地去，就可以更快更有效的让世界各地的各族的人他能够早日听到福音。因为神爱世人，他的心意是愿意普天下万人都得救，神并不偏待人啊。这在《使徒行传》10:34-35 那个彼得啊，当彼得他那个在异象中哈、啊，神要让他去给外邦人传福音哈、啊，然后彼得他说，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那保罗和巴拿巴哈、啊，他们是第一批奉教会的差传哈、啊，专门长途旅行将福音传到远方的人，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宣教士。那么刚刚看到的这个彼得哈、啊，他也奉神的差遣给外邦人传福音啊，但是他就好像我们今天的很多短宣一样啊，他没有像保罗这样子，但是他也有这个负担向外邦人传福音啊。这个图出来哈，其实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块的其实草地还长得比较好，但是当然还有一些杂草啊。那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专心的把这些杂草干掉就好了，然后让慢慢的蔓延开？还是说像各个地方其实哈、啊、都有很多这个我种下去的草，希望它能够全面的铺开哈、啊？就是我拿这个草做的例子。但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想说这个。宣教的这个目的是能够让这个福音哈能够更快更有效的在全世界哈都能够让这个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能够尽快的听到福音。那其实我们哈都是宣教的受益者。自从保罗将这个福音哈传到罗马，然后在上世界各地的传播，到了欧洲，到了美洲，也到了中国。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讲中文的我们华人，我们今天的得救蒙恩，都或多或少、直接、间接的，都从这个宣教的这个大使命当中，我们都是受益者。包括我们现在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用的那个圣经，是和合本的圣经，也是宣教士嘛。他们所翻译的。那举我自己的例子的话，我的外祖父哈、啊，他们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是190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西方的宣教士就把这个福音传到我的家乡，是在福建省。那我的外祖父这一家就是第一批啊接受福音得救的啊。我们外祖父一家人都得救了，到现在哈、啊，100多年过去了，120几年过去，现在已经到了第5代、第6代了。那我外祖父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现在这个好几百人啊，在里面得救的人，现在就是说信主的人也不少啊。这就是我们也都是直接的这个受益者。那当然，我本人。得救呢还不是因着是因为家里面信主我就自然就信主，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的儿女因为父母亲从小就把孩子带到教会了就信主。那么我的信主其实啊，虽然不是因为我外祖父的缘故，但是也是这个宣教士的他们所结的果子哈。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照片，大家可以看见哈，在这个屏幕上这一对年长的这个夫妇啊，那我们都叫他 uncle auntie 啊，他名字叫做 Caleb 和 Loretta， 他 last name 是 Kusser。 这一对夫妇他们就是宣教士，他们这把一生都奉献啊，然后在巴基斯坦宣教，他们甚至有一度想要加入巴基斯坦籍啊，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到了他们后来退休就回到美国，这个是在诺福克那个城市哈，这就是也就是我们就是我来到美国求学的那个城市，在诺福克。那我来了之后没多久哈、啊，就有当地就有好些教会哈、啊，都是美国教会，他们联合举办活动。来关怀这些国际学生，所以我们就跟这些教会有些接触。那么我也去过几家教会啊， 然后后来就到了这个他们所在这个教会，是诺福克藏牧教会 Tabernacle Church of Norfolk。 那么我们去这个教会就参加他们的主日学啊，他们的主日学是在主日敬拜之前，那我们就到了这个他们家去啊，在这一对就是 Kusoro 家里面，在他们家上主日学。因为他是从巴基斯坦宣教回来退休，所以他还有这个负担，那么教会也用着他，因为他是宣教，所以他有过这样子的经历，知道或者熟悉跟从亚洲来的这些，或者是说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啊，他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就是特别适合。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所接触的很多美国弟兄姊妹啦什么的，如果他一直在美国本土长大啊，虽然他跟我们之间可以很友好的啊，非常的 nice 啊，很友好，可是他们不太会真正的说懂得或者是有这方面的经验啊，懂得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处，所以我们可能仅仅很多时候只能够局限在这个很 surface 的啊，就是点头之交这样子啊，就是不太能够很深入的进行下去啊。那这一位啊，这一对是退休的这个宣教士啊，他们真的就把我们当成家人一样，长期的服侍我们啊。我们是1996年到了美国，那我是在我跟王瑜是在1999年复活节的时候受浸，所以跟在他家里面这个上主日学，每个星期天早上去他们家，差不多有2年2年半之久啊，一直到我们这个复活节受浸。那你看见哈，我这两天哈把他们这个照片，为了这次哈给大家分享，把这个照片翻出来哈，就拿出一个相册哈。这个相册是这个他们送给王瑜的生日的礼物，所以我翻开这相册第一页就看见了，在相册上面他给我们放了几张照片，在上面是他们提供的照片，上面那这一张是就是左边我们四个人一起的。下面那张是我们三个人的，中间就是他写的，就是给王瑜的 Happy Birthday Angela。 然后我看见下面那行字我特别特别的感动，他说 From your Norfolk family， 从这个礼物是从你们在诺福克的家人给出来的。我真的这个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年啊，可能是1999年啊，估计反正不肯定在2000年之前。这是我这个20年之后再把这个相册翻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温暖。我们刚来美国，我们举目无亲，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真的他就像我们的真的父母一样来关怀我们爱我们。所以我看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泪目了，他的确把我们当成家人啊。所以我们在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就请我们到他们家去，然后即使我们离开了啊，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他都记得，他们都记得我们的生日，记得要逢年过节就是圣诞节要给我们寄卡片，到我们生日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孩子生日的时候，他们都记得啊，不管是写邮件还是寄生日卡啊，就记得，一直到最近几年啊，安迪实在是太老了，就才那个，他就完全不能够行动了。那真的是我就看见，就是这些宣教士啊，他们不是说简单的把我们带了，说能够接触福音，然后他们真的是用他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大家可以注意到呢，这个两张照片其实都是在我们，因为他家离教会很近，我每次在他们家上完主日学，我们就一起走路去参加敬拜。所以每次的时候你看见他们都西装笔挺的，老先生特别有风度啊，笔挺的西装穿的啊，那个姊妹也是这样子，非常的庄重的这样子装扮啊。其实这就是给我们做一个表率，我们也是言传身教啊。你可以看见虽然我们中国来的人不太习惯这个穿西装，但是我每次 还是把自己的装扮得特别的整齐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我今天想到哈，我就是说好像要多费几句话，就想说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来主日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自己装饰得整齐？也许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外面的装着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我们里面的心。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星期天我们穿着上，我们对自己要求严一点，真的把自己预备好，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提醒。你看，我们今天穿的衣服跟我昨天穿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今天的日子跟昨天是不一样的。今天是我要到会所去，要去跟神亲近，要敬拜的，我们要庄严，要肃穆。所以我就从这些小的细节上，就真的我就非常感动。我们就是这两位带领我们信主的这个宣教士，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这个影响。那谁可以成为宣教士？那当然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要成为这个宣教士，一定要有主的呼召，这是 number one， 肯定是第一的这个因素。这个我就不用过分的强调，大家都知道。那么第二，就是要成为宣教士，要有这种奉献的这样子的精神，要乐意奉献。因为你要去做宣教，跟在这个本地传福音是不同的。我们在本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有自己的工作，还可以有自己舒适的生活，我们只是顺便的传一下这个福音而已。但是如果要做宣教士，你要下定心志，立定心志，要走出那个舒适圈，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地方，一个完全这个文化背景是完全迥异的地方，而且生活的条件往往是极其艰苦的这样的地方。那么你如果心里面没有做好这样子的打算，没有这样子乐意的奉献的心，是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宣教士的。那么具体来讲的话，有这么，就我的观察，有这么几类啊，成为宣教士的啊。第一个是有经过多年的预备的和训练的，他们就是专门为着这个啊，成为他们这一个目标的哈。就是当他们信主一些年日，然后主呼召他，然后经过这个严格的训练啊，就是他们专门为着要成为宣教士的。那这样子在现在的这个就是在宣教士当中还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比例哈。当然也有些是因为和偶然的机会哈，蒙主这个呼召的啊，就像 Clement Chin 弟兄啊，那个不久前还到我们当中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在尼泊尔传教宣教的这位弟兄，他分享过哈，他并不是早早就预备好要当宣教士的，是偶然的机会，他只是第一次去尼泊尔，只是想去看一看，并没有准备要长期留下来的，但是主呼召了他，然后让他就成为了这个宣教士哈。还有一些哈，真的是从很小很小小孩子的时候，他就立志要成为宣教士的。在这边我跟弟兄姊妹再分享啊，一对 couple， 那这个就是这个左上角的那张照片哈，面对着我们的那一对也是很年长的一对夫妇哈，他的名字叫做 Bob 跟 Ruth， 他拉伸叫 Leland，Bob and Ruth Leland， 这也是一对宣教士，他们是从印尼宣教，也是退休回来的啊。你们可以看哈，那个上面的时间哈，这张照片有打出来是2005年，那个时候是我们去缅因州的那几年跟他们认识的。我们刚去缅因州的时候啊，我们要找教会，然后也是就几个主日嘛，几家教会走一走，然后有一天就走到他们这个教会。这个时候呢，这个 Bob 啊，他那个时候他们的主日学也是在这个敬拜之前啊，所以我们去的比较早，因为我们第一次去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就进去了。然后他的主日学的教室就在那大堂，所以我们从那个门一进来， Bob 在上面讲主日学，他一看见有一对这个从亚洲来的这个年轻人走了进来，趁着他的眼睛就亮了，你知道吧，心里面就特别的激动。他后来跟我们分享，因为 我们是在缅因州一个非常边远的哈、边陲的一个小镇，那个地方绝大部分的都是白人啊，其他族裔的人很少很少。那么这一对 Bob 跟 Luz 他这一对夫妻，他们全身心的奉献在印尼传教，然后现在退休回来，他突然在看见这样熟悉的面孔，亚洲的面孔，下次让他们特别的兴奋。然后也因着他们的缘故，我们一开始还在各个地方找教会哈，因着他们，当然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另外一位那边有姊妹还是开怀大笑的那位姊妹啊，也因着她的缘故，这位姊妹哈，我就顺便也要介绍一下，她的名字叫 Karen， 这是一位我们在看见我们所接触过当中美国人当中最贫穷，然而又是最有爱心的一位姊妹，所以因着这些弟兄姊妹的缘故，我们就留在了这个教会了。这个是浸信会哈，在缅因州的浸信会。那我们右下角的那张照片，我们可以看见哈，这是 Bob 跟 Luz 他们带我们去划船，那个在船上，那么还有那有两位小朋友，其实是我们家老大老二哈，那时候还没有老三，他们老大老二还很小的时候，那个。才老二才两三岁的时候，就是他们就这样子的跟我们来关心我们哈，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相同的这个背景啊，所以我也从他们那儿我们也知道了很多关于这个宣教的，他们的宣教生活，我们也知道一些宣教士的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工作。那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介绍这个 Bob 呢？Bob 他从小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从小小孩子开始他就立志，地下心志，他要当宣教士。这个跟他这个从小所接受的他当他的母亲的这个带领是分不开的。他的母亲啊，现在已经九十几岁的高龄了，一百岁了，因为前几年跟我们讲是九十几岁，现在推算应该都一百岁了，九十几岁，一百岁了。他现在记不清楚是 Arizona 还是 Colorado， 可能是 Colorado 哈。他现在还能够带领妇女们查经，真的是，他就是说他的母亲就是一个把自己终身奉献的全真心的爱主的一位姊妹，所以他从小就把孩子带到主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真的是，是这个我们的做父母，尤其是在主里面怎么样子。把孩子带到这个神面前，这个功效是什么？所以这个爸爸从小孩子开始，他就有立下这个心志，果然神就应允了他这个祷告啊，就真的让他成为了一个宣教士。那我们就一直跟他跟这一爸爸跟洛子一直保持有联系啊，他们我们离开也是这么多年了，也2005年2006年，现在。也好多将近20年，18年过去了哈，他们还是每到圣诞节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寄圣诞卡，然后会附上一封信，在信里面会介绍他们这一年来在主里面服事的工作的总结，所以我们一直到现在都一直保持有这个联系。那这张照片可能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啊，这个是。几个星期以前拍的，大家认出来是谁吗？Sean， 然后旁边是他那个姊妹 Kimberly。那这个，我刚刚讲的是说，对，我为什么会用他们的照片呢？我为什么要介绍他们呢？是这样的吗？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第一类人，可能是说他已经是成年了之后，已经蒙主呼召了，成为信徒了之后，但是专门受着专门的培训啊，要成为宣教士。有第二类是从小就开始有这样子的哈，还有第三类是因为父母亲成为的宣教士哈，然后他们的后代从父母身上啊 能够得到这样子的影响，结果就继续父辈的工作。所以我在这边介绍的主要是要介绍这个，如果大家有些人还没有见过他们啊，因为这个 Sean 哈，就是介绍一下 Sean 哈，就是坐在王与姊妹对面的这位弟兄哈，是 Sean， 坐他旁边的是他的妻子 Kim。 那么他们几个星期以前啊，他来到我们教会，周四跟周五晚上跟我们有上了两堂课，他在介绍说，两个主题啊，第一，圣经可信吗？第二，圣经是神的话吗？那在之前的时候有吃饭的时间哈，王瑜就坐在他们旁边跟他们有些交谈。那么从他的交谈当中才知道，这位 Kim 这个姊妹，他们这个是就 Sean 跟 Kim 他们现在都在津巴布韦做宣教士。那么这个 Kim 他已经是第三代，他的这个祖父辈就在津巴布韦宣教，所以这个是第三代了。你看我们今天看见哈，第三代呢现在还继续接受这个父辈们的这个事工啊，继续父辈们的事工啊，在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当这个王瑜跟他们交谈起来的时候，就讲到我们也是受着宣教士的这个因着他们所结的这个果子，所以他们自然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啊，所以就特别的亲热。你看这个右边的那张照片啊，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分钟，只是第一次见面，就好像就成了这个亲密无间的这个好姊妹了啊，因为我们就有着相同的这样子的类似的经历，这样子的背景，就很一下子那个隔阂就没有了哈，就不会就仅仅停留在表面上那种礼貌上的寒暄，真的就我们有这个心灵跟心灵的那个深渊与深渊的响应。所以我们也看见哈，真的是就是说这个是宣教士的后代。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那个带我们信主的 Kusaro 这个家，他们有好多儿女，他们也都在主里面成为非常主合用的这个器皿啊。他们家的儿子老大 Luke 就现在也就继承他父亲的这个遗志啊，留在巴基斯坦继续宣教啊。他是个医生啊，他是个外科医生。如果照着生活舒适度的来讲的话，在美国你如果是外科医生，大家知道啊，他是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生活的，从物质生活条件来讲会是什么样的光景。然而他就是啊，接受主这样子的呼召啊，作为宣教士的后代，继承他的父亲的这个工作，仍然留在巴基斯坦宣教。而且这位 Luke 啊，也跟这个 Sean 跟这个 Kim 他们啊，虽然一个在巴基斯坦宣教，一个在津巴布韦宣教，结果非常的奇妙啊，他们其实彼此都认识啊，这也是你看见这个神的工作啊，非常的奇妙。那这些哈，那个是说哪些人可以成为就是宣教士啊？不是说这个必要的条件，而是说我们看见哈，往往是什么样子的人，他们成了宣教士。那么谁差遣宣教士呢？教会，当然是教会啊。那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奉安提阿教会的差遣，所以很多宣教士是通过教会差派出去的，包括第一批的宣教士保罗和巴拿巴。其实现在很多的教会哈，都有这个宣教的他们这个事工啊，他们会在这个他会 plan 这个 budget， 他会这个有个支出的预算，会预留出一个百分比出来，为着要这个支持这个宣教工作。而且呢他们这个做法就是说，假设说这个教会它只有一个能力，只有能力能够支持一位宣教士，他所有的宣教的这个资金上的这个需要，那么这个教会支持这么一位宣教士，还是另外一种做法。虽然他这个教会只能够支持一位，可是他是不是把这个钱分成三份？举个例子来讲啊，他可以支持三个宣教士，虽然这个钱还不够支持他们所有的需要，但是有三个教会，他们每个教会都共同的支持这三位宣教士， 就是三个教会，三个宣教士，这样子交叉支持，是哪种形式更好呢？显然是第二种方式更好，因为这样子的话，每个教会还可以支持更多的宣教士，就可以有更多的 connection， 很多的连结，我们就可以知道外面更多神的工作。那么我们也可以，弟兄姊妹有更多的负担，为了更多的宣教的事工来祷告，来后面来支持啊。这个就是很多教会这样子的做法。那我们去的缅因州那个教会啊，是 State Street Baptist Church， 是一个浸信会的。他们就虽然教会很小，那个教会真的规模不大啊，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差不了多少。那么可是他们有支持有几个宣教师啊，然后我们是在那个教会已经差不多是20年前的事情啊，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通讯，或者说啊就发个 email 或者发个 WeChat 什么的，他们就是说很多时候还是通过通信写信的方式，所以他们会定期收到他们所支持的宣教士会把那个信哈写回来，或者照片寄回来啊等等，就是很多神的很好的见证就在写回来的书信当中啊，然后就把那个信贴在那个教会的布告栏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啊。而且呢，他们在这个讲台上的时候，就是 announcement 的时候啊，也会有这个消息，也会及时的通报给会众，让会众知道他们所支持的宣教士前方发生些什么事情啊。或者说有些什么好的见证，然后呢，每一年这些宣教士也会回来哈，不同的时间回来，回到这个母会，就可以在这个讲台上啊，能够来分享他们在前方宣教的这个啊一些见证。这个就是很多教会在支持宣教的这样子的做法。当然，除了教会之外啊，还有一些专门的拆船的机构，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单独教会，但是它是一个机构啊。但是这个机构主要的它的工作的内容就是为了这个拆船啊。他们长期的服侍啊，这个拆船的这个宣教的工作啊，他们有专业啊，有这个很有经验，可以提供在这个训练知识啊，还有可以这个集中一些资源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办法。那我们当中哈，常常当我们提起什么有机构有组织的话，我们好像就马上有个红色的警报啊。当我们提起这个有组织有机构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很负面的一些观点啊。但我觉得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组织的这个机构，跟就是说接受或者寻求神的带领，这个并不冲突啊。我们不要过分的好像就是说否定这些机构，而是好像一再要非常要突出我们要直接从神的来带领。这我觉得啊，每一位真的是真正的信主的人啊，都知道要到主面前去好好的寻求啊。这跟他们所在的是不是在一个机构里面来服侍，这个并不冲突啊。我的确，我们也看见很多拆船的机构，他们因着他们正常他可以集中所有的精力，集中所有的资源来更好的来服侍这个拆船的工作啊。我们也看见他们的确结出了很好的这些果子来啊。然后其实这个有教会的差派跟有拆船的差派，其实而且这两个也不冲突啊。有很多这个宣教士，其实他们跟那两方都有 connection 啊。就是说，这宣教士他一面他是教会差派他们出去的，然后与此同时，他们也跟这些拆船的机构哈、也是保持联系，从这个拆船的机构里面能够得到很多的这个扶持啊。那当然还有一类哈，还有一些这个宣教士，他们是个人的啊，是独自的行动啊，这样子也是有的。包括 Clement Chin， 他跟我们分享的啊，也是他一开始在尼泊尔的那个宣教也是，并没有说是因为教会差派他，而是他自己受神的感动开始的。但是后来也有教会跟进哈、有教会支持他啊。那我们 我们教会嘛，也是最近开始做了这个决定，我们也会啊，作为教在教会的层面来支持啊 Clement 他的这个宣教的工作。好，这个是谁来差派宣教哈？对，宣教是需要做什么工作？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传福音，对吧？这个是跟宣教这个事情发生关系，对吧？就是或者说，之所以要宣教啊，就传福音是他们所要的工作。尤其是当他们到一个完全陌生、福音从来没有到达的地方然后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要开疆拓土，那么直接传福音是必然的。虽然他这样子的效率可能是很难度是很大，效率是很低的因为我们也的确也有过，也知道一些例子有些宣教士他到了前面的这个禾场去工作几十年都结不出果子来，因为那个难度确实的确很大，但是必须要做的，这就是就必须要传福音那么传福音并不是他们所有的工作然后呢，训练门徒，要培养童工，这是他们第二件事情要做的。那么训练门徒也是大使命，我们刚刚就讲到的我们读到的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当中的，不但是要人受浸，而且还要让人做门徒，所以要训练他们而且呢，有了第一批这样子的信徒，训练了之后，我们要把他们培养成童工，可以用当地人去影响当地人那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当地的教会能够自立起来那个。上次来这个克雷明逊，他在这边也举的例子然后他这么多年工作的结果，开始他的童工开始可以独当一面，他也举的例子他童工可以在这个宣教的事情上可以有这个可以结果子了然后还记得吗？那个我们有一次在2008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们教会难得有一次叫做 Mission Weekend， 我们请了几位宣教士其中的一位从埃及出来的弟兄今年年初1月份时候还回到我们教会给我们再有一次交通分享，所以他们的那个机构全称叫做 Advancing Native Missions， 这个机构他们的目标，你看他的名字叫做 Advancing Native， 所以这个机构他的工作的重点就是不是说要直接去宣教，他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在当地能够培养当地人来起来能够承担这个宣教的工作还有这个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Sean Dore 这位弟兄在津巴布韦，他就是在那津巴布韦那边圣经学院的院长所以他就在津巴布韦那边办圣经学校，然后呢可以训练来学习的都是津巴布韦的那个当地的童工那这样子的话就这个教会就能够成长那再举我家自己的例子那我刚刚讲到我外公那一家是宣教士，他们结的第一批果子然后我有四个舅舅那我的四舅舅后来就成了这个牧师，是在这个就是后来中国开放了可以允许这个教会重新恢复，那个时候已经，但是已经不可能有国外的这些宣教的在里面，必须要靠当地的这个门徒自己起来像我舅舅就是在这个中国允许重新教会重新成立教会，他就是第一个在我们当地的第一位牧师这些但是都是从宣教士他们所结的果子所延续下来的。那么这第三件的事情他们要翻译圣经那我刚刚看这张照片让大家看见了就是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和合本，这个是在1919年出版发行的。那么这个圣经是由到中国去宣教的这些宣教士他们所翻译的，到这里面他们当然还有一些助手是一位宣教士配备一位华人助手在一起把这个圣经翻译成我们现在还仍然在使用的圣经。还有那个 Bob 弟兄，我刚刚讲的，他在印尼宣教，那么他学了当地印尼的方言，然后他们虽然是可以从听福音，可是他们怎么读呢？所以而且呢，他们那么小的那个 方言什么的，也没有现成的这个大的语言哈，我们各种这种常用的语言都有，这个英文版的、法语版的、德语版的圣经都有，像他那种当地的方言的圣经就没有，所以这个 Bob 他就自己翻译，把这个圣经翻译成印尼的这个方言啊。这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在神的话语上要装备他们啊，除了这个口传之外，还要有圣经，所以这个翻译工作也很多时候都是宣教士他们在做啊。那么第四件事情就是行善啊，那他们很多就是宣教都要在那个都有他们那个，就是说他们在当地不但就跟耶稣一样，他不但是在传道，耶稣也治病赶鬼，那么很多宣教他们的工作也是一样啊，还要做很多的善事。那个刚刚讲的 Kusul 他在巴基斯坦的宣教，他们在当地就建医院，他的儿子就是医院里面的外科医生啊。然后这个很多现在到中国去不能够很明白的这个宣教，那很多人是去中国以这个传教英文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说你可以真的是说，我们不是说纯粹是为了要维持这个身份啊，为了让这些宣教士能够在当地能够合法的居留下来，而的的确确他们所做的事情也是有益的事情啊。像很多这些西方人到中国去，目前啊现阶段要去传福音的话，他们要当英语老师啊。像这个啊 Clement 他的姊妹 Jenny 啊，他们在尼泊尔成立了这个妇女，成立了一个公司，那个公司是 non-profit 不赚钱的公司，但是呢，他给当地的妇女提供了这个就业的机会，啊，组织他们一起做一些编织的工作，啊，这些都是这个宣教士的工作一部分，在当地要行善，能够帮助当地的这个贫困的这个当地人啊，还有这个 Kermit 啊，他们跟 Jenny 夫妇在当地收留了那么多的孤儿，这都是他们的这个善行啊，这个都是照着圣经的要求他们在做的。因为这个没想时间过得很快啊，已经到12:12了。那最后就是我们能做什么？从教会的层面，我们教会应该要不要积极的来参与啊？我们教会过去很多年了哈，这个在拆船的这件事情哈，或者在这个宣教事情上已经非常非常的滞后了。那最近啊，我们弟兄们有这样子受神的感动，我们看见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的欠缺，所以在我们要恢复做在这个拆船的事工啊，所以我们做出来第一步就是我们要有设立资金来固定的来支持宣教事。那还有一些事情也许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可以差派，如果我们不能够当中还没有人 ready 要去成为宣教士的，但是我们可能可以做一些短宣的工作啊。我们今年下 summer 的时候，夏天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听到我们几位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他们所做的见证啊，他们利用假期的暑假的时间去参与短宣的工作。那这个也许我们从教会的层面可以去支持他们啊，即使不行的话，我们个人还是可以啊，我们的个人还是可以去参与一些短宣哈，这些工作啊。那第三方面就是金钱的奉献啊，那么个人也可以有在金钱上对给宣教有奉献啊。如果是宣教，如果是支这个有这个奉献到我们这个教会哈，我们可以在支票上，或者是在那个转账上要加注，这是为了宣教的事情啊。那其实弟兄姊妹有感动的话，也还是可以直接的把你的奉献到直接到宣教的机构去。那个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有很多公司哈，像我们公司就有啊，我们公司就有说他鼓励这些员工们给这些慈善的机构有捐款。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员工有捐款的话，公司会1:1的 match， 就是说你捐多少钱公司也捐多少钱啊，到同样一个你指定的那个地方去。那我们公司的这个配额的额度还挺高的，就是说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你们公司是不是有类似这样子的福利。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给这些宣教的机构啊，其实他们都在那个就是 non-profit 的嘛，都在这个公司许可的这个宣宣呃那个 慈善的机构的这个范围之内，给他们这个奉献的话呢，啊，还可以你的这个奉献还可以加倍。那第四点哈，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啊，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就像克莱敏这样的例子，我们不是说哦，我们这个把钱给他了我们就好了，但是更多的是我们跟这位弟兄有长期的这样子的关系啊，我们为着他们祷告，我们平常也因着这个，我们扩大我们的眼界，我们平常会注重宣教的这个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看新闻啦，看这个报道啦啊，我们会更加关注宣教方面的消息哈，我们为着神的这个福音在各地啊传开哈，或者是为着各地方的需要，我们有带祷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那最后啊，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宣教，其实好像是在讲这个工作哈，宣教好像就是传福音，好像讲工作，但是英文哈，宣教是叫做 missionary 哈，所以那个 mission 那个词哈，其实是跟那个大使命发生关系，是 great commission 啊，是从那个词来的。所以这个 missionary 哈，这个宣教士不只是说在这个传教的工作上，其实他们更是一个形象的大使哈，所以他们是代表着耶稣哈，他们到各地去宣教，他们是带着耶稣的生命，也彰显出耶稣的生命。他们这样子的，我们也刚刚也看到很多这个宣教士哈，他们真的是把自己全身心的奉献啊，那么他们的脚中，就像我们的主啊，他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这些追随他的愿意在大使命上完全把自己摆上的宣教士们，他们的脚中也是何等的佳美。那时间我们差不多了哈，我要停在这边，所以我们有些祷告。先生说知道孩子刚刚所分享的这些是非常不完全的话语，孩子对这个宣教的工作认识并不是很深啊，这只是刚刚我们所交通的只是一些啊，孩子所亲身经历到接触到的这个宣教士他们的工作，我们也就着孩子的一点点的领受啊，知道他们你怎么样在用着他们在各地啊，为着这个大使命他们所做出的这个牺牲，也所结出的果子，我们都为着他们来感谢你啊，也求主将这个宣教这个负担更多的启示到我们当中，虽然我们当中很多人并不能够直接到第一线去直接的成为宣教士，但我们当中求主你还是启示我们可以在什么样子的范围内，在什么样子的形式上，我们可以有接受这样子的负担，可以为着这个宣教的事工可以有摆上，就是来启示，不但是帮助我们个人，也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都要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